简单的看，你看说生命记二十八章里头，我记得是二十八章那边说，你们这以色列百姓每次要献祭，献那个出手祭的时候，带着方框，放着油到神的会幕那边的时候，讲一句说，我们的祖宗原来是一个僵广的亚兰人，因为你的拣选下到埃及，有这句话，所以你就知道雅各在他们历代的子孙里头就已经认定他是个亚兰人。亚兰人是生活在哪里？生活在两个流域，生活在两个流域。他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国家？他一直到巴比伦时期以后才建立一个亚兰国。他们这个民族分布在两个流域的，就像我们在台湾啊，我们在座有没有那个我现在说都炖掉了。泰尔族的，我们这个是泰尔族的。你看泰尔族是不是一个国家？不是。泰尔族是一个民族，是不是？对。可是那分布在哪里？从台中县的和平乡啊，到啊东北区的新竹啊、桃园，慢慢的一直转到哪里？转到东北角的大同乡。有没有连在一起呢？没有，一个部位部落。可是他这个民族、语言、文化、生活都80%很相近，就一点点不一样。他跟泰鲁格都不一样的啊，他是个很纯粹的。可他们有没有形成国家呢？没有。所以早期两个流域是这样，在乌尔也是亚兰人，到哈兰巴旦亚又是亚兰人啊，到大马士又是亚兰人，分布在那个地方。乌尔文化里面呢，就记载了当时西元前3000多年一直到2000多年呢，它是定居。所以你要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哪里？你讲了老半天，亚伯是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在哪里？今天如果说耶和华在这边说，哎呀，某某弟兄，你今天把你的土地卖掉，去过一个游牧民族，你要不要？把你的财产卖掉，你到那个沙漠去骑着骆驼去过游牧民族，你要不要？不要啦，我说定居生活多享受，房子可以盖起来，可以里面装得很漂亮，什么美术都挂下去，音响装下去，我多享受啊！我怎么会落伍呢？怎么这个文明倒走了呢？而神拣选亚伯拉罕是这样，离开本地。本族、国家、本地产业要卖掉，本族你的亲戚要中断。你今天要找职业，要找亲戚。你今天啊，怕好两阵，马西，那你还敢离开？你要靠人来保护你，什么都是亲戚。可是呢，就说切掉，再来要离开国家，为了什么？宗教信仰，产业要卖掉，亲戚要切割，信仰要改变。所以亚伯兰之前。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三个条件？没有，就是有点过来。可是后面神在讲了七个应许，我要给你成为大，啊，我要给你建立国家，我是你的应许之地，祝福你都要祝福他，咒诅你咒诅他，万族要因你来得福气，七大应许。所以创世纪12章的第3节，我常跟我们神学生讲说，你会灭不可，为什么？因为这是旧约神学的一个引言，七大轨道。七大轨道来建立一个旧约的一个过程，所以创世纪12章1节说：“那些本地本族家，然后我要给你得福气，我要给你成为君王，或者成为大国，祝你的祝他，做钱做祝他，换给你得福气。”这七个应许，就是我们旧约应许的一个基本概论，一定要学好这三个，然后呢，进入应许的神学，是这样来的：应许的国家，应许的民族，应许的君王，应许的土地，应许的这个救赎。整套这样走下来，好像七个轨道这样画下来，火车这样走下来，是这样来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既然是这样开始，好，那么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旧约世界，它到底怎么走，你都不要看教程，你都写，我就简单讲就好。我们从西边开始讲，我们从东边开始讲好了。东边开始讲呢，一般你去看所有的圣经世界的教程，它把旧约世界的东边都放在印度，为什么？很清楚的，因为到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就有记载，当时他们这个国家啊，分成120个省，对不对？这个省里头最东边的到哪里？到印度，有没有？所以绝对到印度没有错。可是现在一个问题出来了，为什么我把它往东再移到中国的西岐？你自己可以翻圣经来看，以西结书37章。那边呢记载呢有一个名词跑出来，这是一个很争议性的问题，但是我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之后给大家当参考，不要说我讲的绝对是正确的。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但以西书的前面啊，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8章， 1020页，以西结书38章第12节说：“我要去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物的民。”你要看前后文才知道，这个世界中心，他这个地方是讲说，这样的地方真神要把这个地方的占据这个地方的赶出去，要毁灭他们啊！但是这个世界中心是什么？他其实你看前后文就知道，这是迦南地。那么，如果在你看外文版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的版它写的最有趣 ，Near of Earth 什么呢？是 World 世界的肚脐，世界的肚脐，就是呢，把全世界我们有东西南北的观念。今天欧洲人看我们东方人是远东，远远的东边，那远东有点藐视的意思啊。但是你这不是我们认为是中国，你这其他蛮夷之邦啊，嗯，什么南越啊，什么朝鲜啊，什么北夷啊，啊，什么一大堆的。都把它看成潘邦一样的，啊，这是汉人的很主观的观念，只要跟他汉人血统没有关系，通通是邦。哎，你看到台湾来是一样，哦，还了，就是这样讲，就把那原住民看得更清楚。啊，当然这是一个蛮夷之邦的观念，那欧洲也是一样啊，他看清东方人的远东，啊，黑暗的大陆，但是不讲哪一种，就是讲那种一种语言上的藐视。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世界。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是用神的眼光来看。那么东西南北中间在哪里？神的中间就是在迦南地，世界的中间。好，从这个地方呢，带来分东西南北的，否则的话，你永远没办法分东西南北。圣经给我们的观念，东边最到哪里？西秦，西秦地方。因此呢，在以赛亚书里头呢，有提到这个事情。东边，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9章。12节，这里头呢告诉我们请的问题，说将来神的救恩要从北，要从南，要从东方的请。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关键的。我刚刚请，在我们教会里面，跟一般的观念是一样。欧洲方面把请大部分看成中国。美洲这边不把琴看成中国，看成西宁，就是认定呢，在红河左边，啊，这红海左边呢有个西宁城，啊，西宁城。其实呢，雪梨，你们去过雪梨吗？雪梨它边的意思是什么？西宁，就是琴。很多人都不晓得为什么，因为那边呢一个新金山，华人去那边开发，所以都去研究它的背景，就知道原来雪梨很多汉人。很多是中国人，他是西宁，他就是汉的意思，就是秦人的意思。西宁，那圣经里面写的，你们不是西宁，这个不是。我现在先讲一点吧，这个西宁是我们圣经写的，你看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写的，那小字的地方怎么样？秦。老糊涂了啊！好的，秦对，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么一个中国城，很多中国，因为许早期是中国城在的地方，那种情况。那我们现在讲回来，秦，欧洲方面，他们学者都把这个秦看成中国，美洲这边把秦看成是一个红海的旁边一个贵州城市，有这两个系统。我们今天是教了正好两个蔡，也是正在问你，蔡公子是他走的是中国的路线，啊，蔡元熙传道他走的是西宁的路线，中国城的路线。也是争论了半天，到底它是不是中国？其实这两个答案都，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是中国城的话，这个我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中国城太多了，对不对？如果是讲中国的话，也不是很正确，它应该是讲西秦，讲西秦。为什么不讲中国，讲西秦？因为西元前以赛亚先知，他是西元前的700多年，720年到600多年左右，他做先知40年。这40年当中，他来写以赛亚书。700多年前的时候，中国的西方，它是一个各族独立的时期，一直到西元前722年，啊，秦朝的秦，我记得是秦穆公才统一腰韩之地。啊，腰韩之地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方陕西以北的地方。 拢起来建一个西楼，同一西楼建一个西寝。所以七百多年前呢，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老祖宗他从哪里来的，他从西方来的，我们已经讲过两个流域，他们从东方过去的。所以蔡梅西传道的观念是认为丝路是从中国这边打通过去的，蔡穆之士的观念是以圣经的观念是人类从西方往东方过来的，啊，这完全就不一样了。因此呢，到汉朝时期呢，啊，经过啊张骞呐，经过这些卫青或霍去病呢，他们打通西方路线，大越之天都一直打过去，他目的是要打通这条丝路，啊，这已经到汉朝时期的。所以在西元前这个时期呢，然后西秦就是这样。到551年，他统一雕函之地之后，221年秦王政，他才统一中国。所以这700多年、500多年、200多年，经过这么一个500多年经营。把西秦统一好了，从西方往东方接触，你想在当时以徒步的观念，他第一个进入的地方是什么地方？绝对不是中原，而是什么陕西以西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些很长城最西端的地区。所以他接触什么是西秦，不能讲中国。所以在我们圣经观念里面，我想应该它最东方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西秦的地方。我这边写呢，东至中国这个讲法还是不正确的，因为是东方到西秦的地方，中国。因为你写一写中国呢，就以为是中原了，就以为是北京了，以为是这个什么洛阳了，这个地区其实不对，是西秦的地方。而且这个地区呢，跟东方，所以今天你要有一个观念，你从大连港可以坐火车到伦敦。你有没有想过大连港今天已经有火车，大连港在哪里？中国到了最东方，就是韩国北边，对不对？渤海的东方，对不对？可以坐火车到哪里？可以到伦敦。你会吓一跳，没有，不要怀疑，东方飞快车，从大连坐火车东北开始走，经过哪里？西伯利亚，再经过哪里？再经过土耳其，从土耳其经过博斯普斯海峡，大连海峡火车就跑过去了，一跑过去跑到东欧了，从匈牙利那边，在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呢，一定跟你停下来换轨道，把整个火车吊上去，铁轨小火车呢，轮子改成大轮子开始跑，你就在那边睡觉。你在睡觉的时候，那里跟你检查护照，哎，起来，护照给我检查一下，要过西伯利亚的。你在睡觉，那你跑到那边去了啊。等到轮子换好了放下来呢，他开始在跑到后头进去了。这一条路怎么走呢？天山南北路。唰跑过去，跑到土耳其去，经过西伯利亚，再进去土耳其，经过希腊，往哪边走呢？往西班牙那边跑，跑到法国，跑到西班牙、法国、葡萄牙，从那个法国最南端地方，经过英吉利海峡，火车就开到伦敦去了，不得了啊！人类实在是很可怕，这种观念都要改的。不要以为说这个已经不通，前长多长我不晓得，但是呢，你最少要搭一个月的火车。你对我的东方飞快车，你不要担心，那是非常愉快的享受。你在上面有酒吧，有舞厅，有 snook， 撞球，可以喝饮料、泡咖啡，还可以听音乐、跳，什么都有。那是大型的车厢，所以呢，它轨道会换，你要换轨道当中呢，检查你护照，所以一张轨道。所以为什么欧洲要走共同路线？因为它已经很不方便了。你说每个国家都办护照的话，火车开不到几分钟停下来要换护照，开几不到一个小时要换护照。欧洲国家太小嘛，一进到比利时呢，那么小的国家，跟台湾差不了多少，马上一个小时就过去了。算到来一个欧洲共同市场，你只要拿到欧洲共同市场的 Visa， 你就可以从这个匈牙利这边呢一直跑到伦敦那边去。只有一个关卡，就是因为英国跟欧洲共同市场呢还没有结合。币制还没结束，所以为什么要共同市场？为什么共同这个财，那个纸钞啊，钱要一样，方便在哪里赚你们这些观光客的钱呢？你叫你去换钱，你说还要换钱，算了，不要去了，对不对？你不用换钱，直接钱给他，走吧，要办护照麻烦，不要去了啊，不用换护照，好吧，就花个1000块就过去了，赚钱呢、就赚钱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考量，说不定以后台币跟人民币会互通的，因为它要赚钱。
台币跟日本币也会互通的，因为日本喜欢去大陆，台币跟韩国币也会互通的，将来呢可能亚洲有一个共同钱币也会跑出来，有共同资产跑出来，这是可能性的。那会火车从这边就跑，从大连港跑到哪里？跑到伦敦，你不用换车子，只有它在换轨道、换轮子而已，很可怕啊。所以这条路为什么是从古代就知道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我个人看法，我个人的比较接受说，东边呢不是只有到印度而已，而是到西秦啊，这是顺便提的啊。那么秦出现在啊这个以赛亚书里头，那么这里呢有一篇文章，我现在不在我的身边啊，有机会你去找圣贤要一下。有一篇就是啊救恩在中国的一个注释啊，我已经忘记了，太久了。他里面在介绍秦朝的问题，他说中国人在历史上啊是一个大国，而且呢拥有这么多的人口，圣经里头难道都没有提到他吗？所以提这个做一个引论，在一本杂志叫做我忘记了，那里面写到哈。这第一个，我这边里面内容就是看到。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到西方希望到哪里？希望到西班牙。讲得更正确一点，这西方西班牙的他斯，他斯是在什么地方？他斯是在西班牙这个半岛的南边一个城市，出产金银铜铁的一个地方。那么早期的交通都是以贸易为主，腓尼基人他们坐船就是搞贸易，因此在圣经里头呢提到最西方的就是地区有两个经界可以给你们当参考。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可爱的约拿先知，有没有？约拿先知神拣选他的时候，他叫你往东走，他偏往西跑啊，叫你当鸽子里面飞飞，跑到海里头去当鱼，就被比特下去了。蔡明熙只是写一本书呢，有些人看不懂鸽子跟大鱼，有没有？反正这本是什么书啊？这本书是约拿书的注解啊，文字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发表。为什么讲鸽子？因为约拿他在他的这个字的字眼里头，在希伯来文字的里头呢，它是一个鸽子的意思。鸽子传警告，讲和平信息，那他拣选那边不走，往西边走。啊，往西边走什么地方呢？海。结果呢，神就安排大鱼大兽把它吞下去的。所以不当鸽子就被吞到鱼肚子里头啊！大家注意要当鸽子啊！啊，不要跑到那个海里头去，不要往世间跑下去啊！啊，海就像一个世间嘛，对不对？你往世间跑的话，一定要被吞掉的。那你只要当鸽子往东边传道理啊！当时他到底传要到哪里去？要到他斯，要到他斯，也就是西班牙南边一个城市啊，他斯的地方。这第一个依据。第二个啊，就是保罗时期。罗马书十五章那边呢，他说我经过你们罗马，然后要到西班牙去，是贝利区啊，西班牙那个地方呢，翻成西班牙。你们去打开来看，保罗说这个地方呢，已经没有我所传的地方了啊，是不是？已经没有我传的地方了，所以如果神愿意的话，我经过你们那里，那是罗马书，要经过罗马的意大利，然后要到后面的西班牙去，因为。这一次呢，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是在监狱里头写的，也是第一次被软禁在罗马城。他想到罗马，想到希望去，为什么？因为在使徒时代里面呢，他们常常有一句流传的话，就是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呢？做。”我的见证，不要忘记后面这一句话。前面是讲路线，后面是讲终极点。使徒时代他们有一个使命感，要传扬正道，因为基督要再来。但是这个使命点告诉他呢，要传到哪里？传到地极。以西元第一世纪的观念，没有像我们今天呢六大洲的观念这么一个完整。地球是圆的，那个时候他们还以为是地球是方的，四四方方的。地级在他们当时所拿到的地理资料，就是西边呢到西班牙的地方，连英国都没有，连英伦三岛都还不在他们的地图里头啊。所以我们这边如果人在北部的，你有机会去看一看淡水那红毛城里头，它有一些当时英国啊在跑世界贸易的时候他们画出来的地图，你看起来很有趣，很好笑又很有趣。这边少一块，那边少一块啊！台湾是画成胖胖的啊，而且画成瘦瘦的，那个图形你看一下，都很好玩的，都很好玩的。 因为他当时做贸易的，那么做贸易他一定要抢地点啊，所以他赶快租什么地方，租红毛城做他的领事馆。所以有时候你去那个地方，你要一定要看他的人文。为什么住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一站可以看到淡水的港口。古代不像我们今天打个电报进来就知道我的船要到了，不是，他靠什么？他这个领事馆在掌握整个人力啊，所以他一定派一个兵在那边，一天到晚拿一个望远镜看看，一看，哎，船只进来了，先看什么地方？看他的船尾，升上来的是什么国旗？一定有两根国旗，一个是他国家的国旗，一个是他贸易商的国旗。一看，哎，一照，英籍的船只进来了，英籍，啊，一看，哎，德籍商行的，他马上通知，赶快去叫德籍商行的老板派人去搬东西。哇，那些苦力在那边等啊，一听到船只进来了，赶快搬哦，搬什么东西？搬茶叶，搬香料，搬衣服，一大堆东西搬进来，是这样来的。他就拿一个望远镜在那边看，一看，哦，这个德籍商行的船只进来了。啊，有那个东西，赶快派人去搬吧。他就是苦力，这车子拖着去那边搬了，到港口去搬了。要不然他要在港口那边等啊？不会的啦，他就在他们的公司里面等，是这样来的。所以地理上你要站那个位置，你要站那个位置。保罗他们当时在传道的时候，他们的观念已经到什么？到西方去了。所以保罗他这么说：我要传道理，我就要传到最西方地极的地方。所以呢，他提到他是西方的地方。因此呢，我们就知道，在旧约世界里头，西方呢已经到什么地方了？到西班牙去了，是被掳去了。这是我们第二个要给大家知道的啊，旧约世界的啊一个范围。第三个啊，就是我们要想想南方，南方到什么地方？南方到埃提阿伯的太监这个地方。埃提阿伯啊，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因为在南方的资料里头呢，我想应该讲两个啊，一个。就是所罗门王时期，当时来一个示巴女王，对不对？啊，圣经里头说呢，示巴女王呢，她从南方来，所以在啊路加福音十一章那边呢，主耶稣也特别提到这件事情，说将来审判的时候，示巴女王呢要审判你们，为什么？因为她从示巴来到这边听智慧的话，为了听所罗门王的话，她跑那么远。那西巴这个示巴呢是什么地方？也就是阿拉伯半岛最南端，就是红海东边这个最南端的雅丁，也就是也门这个国家。也门早期不是北也门跟南也门，后来呢，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国家也门。示巴女王他们古代这个地方呢，在西元前后，西元前第一世纪前，哎，西元前实际的前后呢。第十世纪，西元前十世纪，因为所罗门王当王是西元前973年到933年，从1011年萨摩带领以色列百姓建国之后，啊，1053年大卫当王，1053年扫罗当王，1013年都是40年一次啊，从1110以后到1053年，这是扫摩时期，1053年以后每40年这是一个王。从扫罗1053再减40年1013，这是大卫王；再减40年973，这是所罗门王；再减40年933年啊，就是当时分裂的王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罗湾王。40 40 40 40啊，西元前第十世纪，也就是所罗门王时期呢，当时在阿拉伯半岛南端就已经建立了一些小国，当中一个叫示巴国，而他们的国家的元首都是以女的为主，这个跟我们后面要讲的啊，这个埃提阿伯也是一样，都是以女王为他们的国家元首，啊，叫做干大基。那么这两个地方呢，正好在维度上来看呢，都是属于圣经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就没有记载的，啊，一直都没在记载的，顶多呢就是地中海的啊，这个格里底克里特岛，其他就没有了。所以圣经旧约圣经历史呢，南方呢就是。这两个地方，示巴这个我们没有问题啊，我们从所罗门的历史里面都看得出来。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个埃提阿伯，早期很多的资料把埃提阿伯用英文来看，他写的是以索比亚，对不对？你用英文看他是以索比亚，所以把它认定是埃及啊南方的以索比亚。可是后来发现不对，为什么？因为从考古学去发现，因为我们要读圣经史地的时候一定要读圣经考古学，我们的图书馆呢圣经考古学只有一两本 啊，这是余立功所写的，其他就很少的。其实这部分资料要买很多啊，甚至考古学。那么甚至考古学就提到一件事情，在古代初世纪的时候，西元前世纪、十世纪的时代呢，在埃及跟啊这个苏丹之间曾经成立一个啊埃及伊索比亚王国，也就是奴宾王朝。奴宾王朝他们是以女人当国王的啊，所以他的旁边这些人呢都是太监，他的财政官是太监，他的行政官是太监，他的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太监啊。啊，当时呢这个财政官呢是埃及阿伯太监，那很正确的啊，所以呢就把他挪到这边来。因此他们就可以发现，你看一下教材第五页的地方，好，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五页导数一二三四五这个地方，我是特别提到有些资料认为埃及阿伯不是今天的伊索比亚，有没有？他是古代的奴宾王朝，奴比亚奴宾王朝啊，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借由红海和沙漠之间，沙拉沙漠就是从埃及它的金字塔往西，埃及金字塔区吉萨区往西全部都是沙拉沙漠，一大片的啊，一直来到突尼西亚的地方啊，沙拉沙漠。那么这个大片的沙漠当中呢啊，当时建立一个努比亚王朝，所以呢慢慢的我们在考证上呢就发现它可能就是属这个地区的。因此在这个南方呢，一般旧约圣经地理上就以这两个点做标准，最南方啊，这样你慢慢就可以建立一个圣经旧约圣经历史的概念呢啊，这是第三部分。至于第四部分，圣经的旧约历史的观念还是来到俄罗斯一带啊，这个我们都是简单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内容写得非常清楚。早期啊，我们这边提到啊，在早期神创造这个乐园的时候，它涵盖四条河流啊，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地图的四条河流，这四条河流有两条消失，基逊跟比逊啊，有两条河流消失的，你可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所以这个之外啊，我们一般都认为说哦，原来它的最北端呢就在亚拉拉山啊，到这个地区。其实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它跟俄罗斯是有点关系的啊，因为在启示录三十八章里面呢有提到哥格马各这么一个地形。那么这些哥格马各这些整体性的地形，刚刚看起来也就是在黑海的南岸跟里海之间，黑海南跟里海之间，所以整个旧约历史那还在什么地区里面？地中海、黑海、里海，加上波斯湾跟红海、五海四条河流啊，又划了一个以斯河，加上尼罗河跟约旦的四河，五海四河是整个最简单的一个中东圣经地理环境里面啊。那么在北边这边呢，我们这边就刚才写得很清楚了。以西结书里面所提到这几个地方啊，首先这几个地方呢，哥格马各呢啊，根据它的原来的文字来看呢，它属于莫斯科跟它附近的一个地区。当然很准确的是不太可能的，罗斯啦啊，罗斯就是后来我们唱的俄罗斯啦、米色啦、莫斯科啦、古巴啦啊，这是他们当时啊用的一些古代的用词。今天呢圣经把那些古代用词保留下来，也就让我们知道呢，在整个旧约世界的历史当中，它的记载呢带有这么一个范围，这是我们这个小时里面呢特别给大家注意到的。所以东边我们简单讲，你要认定到印度也可以，你要认定到西亚的西秦也可以，不要讲中国啊，西秦，中国的西方的秦，西秦一带，西方到他是西班牙也是有两个依据，一个就是根据约拿逃走的时候，他准备到他斯去，他斯就是西班牙南边的一个城市，这个地方呢，听说猫眼很兴盛，金银铜铁很多，以金银铜铁的产量为出名。南方就是有两个埃及阿伯太监跟啊当时来见所罗门王的四巴女王西巴啊，这是整个南方最南端的地方。北方就是到啊黑海一带啊里海一带的啊罗斯、米色、土巴啊，那这些呢我们都没办法说很详细跟你讲，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一些考古的问题啊，它里面的说明基本上我们在上圣经史地的时候，在概论上呢你做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好了啊。原来旧约的世界从整个创世纪的一章到第十章为止，它的重点放在整个啊人类上古时代的一个演变。
跟人类的发展，那当然是以二四五八年为一个前后的一个切断，前面是上古时代，后面呢就进入一个洪水后的时代啊，洪水后的时代，也就是我所谓的啊这个巴别塔时代。这个时期呢，人类的智慧就非常高，所以呢可以建很多巴别塔。啊，这个时期一过去以后，就是从十二章开始，西元2091年到1991年这个时间开始，神间去亚伯拉罕就进入旧约世界。那么旧约世界从创世纪十二章以后一直写到新约，整个这么一个范围里头，它到底涵盖多大的范围，也就是我们刚所讲的东到西秦，西到腓尼基，北到俄罗斯的祖巴米色，南到啊这个努比亚王朝的啊伊索比亚、埃及亚伯太监，新旧整个圣经的范围呢就把它界定在这种范围里头。所以说这么一个界定的话，我们教会所写的，我个人所写的这个范围就比其他外教会的他们所写的这些作品呢，那种范围就大了将近啊四分之一的范围，往西延伸到西秦的时候啊，就增加了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版图，就是旧约世界。但是这些地方呢，如果先知能够提到的，就表示什么？表示已经有人到那边去了。不像我们今天，你从相片，你从啊数位相机里头，你从 email 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你没有去美国，可是你可以把美国讲得津津有味，因为你资料很多嘛，你只要会错盖的话就盖了一大堆嘛，啊，对不对？人家不晓得你去过没有啊？可是古代没有啊，古代必须依据什么？依据很多的口传过来的。你这些商人到那边去做生意，回来之后跟你说那边多好多好，所以才有很著名的元朝的《马可·波罗东游记》，这些都是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资料，没有那些相片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么引进来，看到这些东西，看到这样，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早期因为有这些贸易来往跟东西之间的关系，所以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范围出来，跟交通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从旧的历史当中一直到新约为止，我把它附进去，你可以大概想象得出来说，哦，原来旧约的世界或是圣经的世界就是这样这么一点。那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往后要讲的内容一个前缘，因为你这个范围知道了，大概发生的地点，我们就要慢慢一个一个抓出来的啊。所以刚刚第一节就讲过了，先把大的范围讲完了，啊，位置放好了，接着第二个范围旧约世界了。那么旧约世界发生很多历史，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至少你要知道它发生历史在什么地方，什么意义。而我们这个以人文角度来讲的又不一样。因为这种角度就是把他的文化放进我们的信仰当中，不是只有跟你讲介绍地理，讲以色列地理很简单，三两就要讲光光的，地形一讲就结束了。可是我们必须把人文放进去，跟我们讲到底什么关系，跟我们信仰什么关系，跟我们灵修什么关系，一个一个放进去，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神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在学生就是学到神想什么，我们就去这样学他，而不是说我想想什么，我要做什么，不是这样的。神给我们什么观念，实际上给我们了解到什么程度，我真的接受的啊。这也是我在啊圣经世界学习上呢一直走的路线。不要想我要学什么东西，我随便抓一个点跟你讲了一大堆考古，有没有意思呢？没有意思，只能跟你说，哦，陈传道你学问很好，顶多是这样啊，那跟圣信仰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如果把它套进去神给我们的观念，那你就知道，哦，原来神这样做目的在哪里。举个例子，今天神为什么要把方舟放在亚拉拉山，而不把它安置在喜马拉雅山？原因在哪里？你就知道啊。一个你放在喜马拉雅山，那这个家庭啊，没有被洪水淹死，也被冰冻死的，对不对？一定要冻死的嘛。啊，第二个，原来神把旧什么早就放在什么？放在两河流域的，他不放在其他地方，放在两河流域。那为什么要放这个地方？哎，卖个关子，等到讲应许之地的时候就讲到了。为什么神拣选应许之地，不拣选我们台湾，不拣选美洲，不拣选其他更好的地方？不要以为迦南地很漂亮很好啊，你去才看得才知道，吼，怎么这个样子呢？所以我建议的时候，如果是观光的话，你不要跑到耶路撒冷去，你不要跑到以色列国去啊，那边是查好的地方，不是观光的地方。你要观光的话啊，你跑到纽西兰、澳洲、美国啊、欧洲更漂亮，观念就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利用这么一点课程呢，先跟大家做一个研究啊。所以往后我们要的就是进入到第十七页了嘛，慢慢的要介绍整个旧约世界的环境给大家认识，也是你们准备
大概第15页以后所要写的。那我们现在先休息几分钟，一起默祷。